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我们上次讲到十八参啊，那十八参跟十七参可以说是一组的关系啊。那这两个呢，都是五十三参当中的唯一两位国王啊。善财童子也参访国王，只是一个是暴君啊，一个是人君。那一个是以称心，以称心治国，或者我们说转称心为道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慈修，好，一个是怒修，好，愤怒修，一个是慈修。那十七参呢，这个愤怒尊呐、啊，那他其实就是示现，其实学佛可以有各种展现。好，不是只是一昧都是慈眉善目哈、哦。对于恶人呐、啊，有时候还是要有适当的愤怒相啊、哦。但是就是真正的菩萨，他的这个愤怒相只是面容的愤怒，他其实内心没有嗔恨心啊、哦。那他之所以现愤怒相，就是为了要调伏。刚强难化众生，好，那这个像，像人家就说那个要降服黑道老大、啊，你就要比他更狠，他才会服你。好，你如果是谦谦君子，他根本不会甩你。好，所以这个我们说恶人自有恶人治，好，就是有时候你要降服那种大恶人呐、啊，好，就是要用一些愤怒相。的方法才能调伏人，所以佛法也不是都是一昧的，好像就是很慈柔。好，该愤怒的时候还是要显愤怒，可是那个心，好，心其实是慈悲的。好，那另外就是十七参他的这个愤怒相啊，其实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好，也就是要大菩萨才有这种能力啦。啊，大菩萨他们才有办法，化现，哦，化现一场这个地狱酷刑的大戏，让造恶的众生不敢造恶。那我们也说，这个大菩萨他化现这一场大戏呀、啊，教化众生，这个是他的那种能力才能够化现。那如果是这个没有能力化现，但是具有这个慈悲心哈、哦，那你要以这种愤怒相哈、哦，或者是这个杀盗淫妄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话，那承观大师就有从这个戒学来谈哈、哦，就是说造这种恶业啊，菩萨要知道他也是要负因果。哦、他也是要负因果的，不是好像说这个我是菩萨、哦、我就可以乱了因果、哦、不是，菩萨也是要负因果。然后还有就是菩萨有他心通，知道说你杀了对方、哦、可是对方会得善报、哦、那可能就是说你知道对方造这一件事，这个其实之前没有造过什么大恶业啦。好，总之重点就是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轻易尝试、哦、用这种贪嗔痴的方式来修行。好，那十八参呢，它就是一个对照组，那它是以慈修、哦、以仁慈的方式来度化众生。那他们这两参的顺序啊，也透露出慈悲教化众生啊，其实要有更高的能量啊、哦、这个要降服众生，你用慈眉善目啊，其实是你的那个内在的磁场更强大啊、哦、才能够用 以德服人的方式，好，就是用这种心灵感召的方式来降服对方，好，否则一般恶人真的是不容易，好，用这种慈悲的方式来度化，那除非就是你的那个内在力量很强大，好，你的磁场很强大，所以你的那种慈爱能够感染他，能够转化他。好，所以十八参他的这个持修，好，是在十七参之后，也就是他的境界，他的境界更高。好，那我们上次看到这个十八参善知识，他的依报，好，他的依报非常庄严。好，其实十七参的依报也很庄严，好，都很庄严。那十八参呢，连正报都很庄严。好，我们说十七参的正报像包青天，好，它不是那个额头上还有一轮这个弦月。那十八参呢，它的正报是有28相。好，我们上次就是看到这边，好，那佛陀是32相，好，那这位善知识已经具足28相，可见他的修持，好，已经快接近佛了，好。等于就是他的那个慈悲功德啊，很广大啊，所以他的相貌，这个相好，相好庄严，其实是修福而来的啊。那尤其是以度众啊，忍辱度众，才能够获得相好庄严。所以这个十八参这位善知识，他能够具有28相，就是象征他的这种慈悲心啊，已经是历劫以来，哦，以慈悲教化众生，所以累积的福德资粮很广大，广大到已经具足28相。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好，那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准确，所以还会有一些依报的部分。好，
干琉璃宝亦为其祖，金僧为丈，众宝为王，上两天衣亦为英柱，其王与上结家父母，28种大人之相，80虽好而已延伸，如真金山，光色赤色，如净空日，微光鹤影，如胜满月，见者清凉，如梵天王，处于万众，亦如大海，功德法宝无有边际，亦如雪山，相好是处灵为严饰，亦如大云能正法为起物群品，亦如虚空显现种种法门心相，如虚山四色普现众生心海，亦如宝中种种至宝充满其中。
好，这一段用了好几个譬喻来形容这位善知识他的这个相貌庄严。好，那比如像真金山，好，就像一座金山，好，那就是金光灿灿。好，好，那前面这些譬喻其实都还蛮好懂的。那这个如大云能正法雷起物群品，好，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佛法，这个好像这个法语，好，法语浇灌众生，那你要能够降下这个甘霖，降下法语啊，其实就是要先有乌云，哎，先要有云密布嘛，讲乌云很奇怪，就是要先有这个密云密布。好，所以这边用云来形容，就是等于就是要开眼大法啊。那这个大法呢，就好像开始要下雨之前的这个下雷一样啊，哎，打雷一样啊，先等于是 这个震破众生的一些迷雾啊，所以起雾群疲。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须弥山啊。这边说须弥山四色普现众生心海。好，那据说须弥山它是由四种珍宝构成，那这四种珍宝就有不同的光泽。那须弥山又被称作四色宝或妙光山，那这四种颜色也会影响四大部洲天空的颜色，因为四大部洲就是围绕着须弥山，然后东西南北各有一个部洲。那这个须弥山四面就是四种珍宝，那北面的须弥山是这个金色的珍宝，所以北俱芦洲的天空啊是金色的，然后东胜神州那边是这个银宝，所以东胜神州的天空是银色的。那我们南三部洲呢，这个是面对须弥山的琉璃宝，所以我们的天空是青色蓝色的。因为琉璃其实有一点是琉璃不是好像应该是透明的，没关系，反正就是这样子啊。然后犀牛贺州是面对这个水晶玻璃，那是赤色红色的啊。所以四大洲的天空是不同颜色，那就是因为须弥山它是由四种宝物，四种宝物构成的。好，那这边就是以不同的譬喻来形容这个第十八参妙光王妙光王他的这个相好庄严。然后下面这边的经文呢，就是这个妙光王还有他的眷属众这个主伴，这个伴就是指他的眷属众就是妙光王跟他的眷属众如何去摄受众生。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这个大王怎么样去摄受众生呢？就是先满足众生的这个基本需求。好，我们说五十三参这些善知识啊，他们在教化众生之前啊，一定都会先满足众生的基本需求。好，所以你看这一段其实就是布施这些资生之具。好，这边有讲资生之具，那从最基本的饮食衣服到装饰品珍珠玛瑙这些也可以说是钱财乃至于这个汤药就是如果有生病的话那这些都是非常的珍贵美好。然后下面又特别讲无量乳牛很可爱，就是可能当场可以喝牛奶好，这个乳牛啊很因为其实另外印度他们这个牛是圣牛所以可能也有一种庄严的意思。然后他这个圣牛啊还是很不得了的圣牛，是金色的蹄角它的角是金色的，所以是很珍贵的。好，那这一段所施啊都是属于 无情，好，无情的这些事物。那下面的这个诗品是属于有情，好，有情的，有情当然就是指人呐、啊。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这个大光王他摄受众生啊，这个不只是一般的这个物质需求哈、哦、还有这个等于是侍奉哈、哦、侍奉者，这个也是他等于是可以这个就是施给的对象哈、哦、那这些这个侍奉者啊都是端正的女人，等于都是长得很好的女生、哦、那这些女生而且是就是等于有涂香、哦、等于就像我们现在喷了香水香香的女生、哦、然后都是很庄严的这些装扮。那这些女生最厉害的地方是64能无不该练、哦、等于他们都具有64种才能、哦、什么是64种才能呢？在这个四维陀经里面有讲说这个64种才能包括治病、斗战、星宿、四天、哦、还有最一般的歌舞、论艺、难问、哦、这些女生都会，你看好厉害哦，等于这个你有了一个这个侍奉你的人啊，这个侍奉者他就可以当医生呵呵，然后呢还可以帮你打仗呵呵，然后等于就是有医生又有护卫、哦、然后还可以帮你观天象。古时候像我们要种田啊、哦、都是要看天象，所以这个星宿法等于就好像气象报告一样，好，然后还可以帮你祭天，好，这个等于就是祈求上天赐福，好，那更有这个娱乐的作用，好，他还可以唱歌跳舞，好，然后陪你聊，有事没事都能跟你聊，好，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很厉害，事情理则悉皆善解。哦、很懂人情世故、哦、然后也很懂得这个礼仪规范、哦、不会说这个没大没小想说我这么厉害比主人还厉害、哦、没有，这个侍女啊这个就是很懂规矩，然后善解人意、哦、那只要众生想要呢，这个大王、哦、就会施予他们。好，那这些物资啊，好、哦，从这个有情到无情，好、哦，就是说，从人到一切事物，好、哦，就是放在，因为这个大光王，我们说他不是在宫殿里面等着大家来朝拜，不是，他是在那个十字路口放了一个法座，好、哦，然后他就在法座上面。好，来度化众生。那等于就是这个法座呢，它的这个四周 好，还有延续下去的这些道路，好，他都放满了这些资深之具，好，放满了这些事物。好，然后刚刚我们不是说这边是主办设身，好，就是大光王跟他的眷属众，好，他们怎么样去摄受众生？那刚刚讲的是物资的施舍部分，哈，然后再来这一段呢，就是讲那些眷属众，哈，一一道旁就有20亿菩萨，哈，等于怎么样给众生呢？哈，都有义工，都有义工来帮忙，而且有20亿，哈，好，然后下面这一段就是讲。为什么这个大王还有他的眷属众，哦，会这么样慷慨布施，哦，一切的这些物资，哦，当然就是为了要摄受众生嘛，哦，那更进一步就是要灭众生烦恼，哦，乃至让众生能够知义理，哦，甚至是入一切智，哦，乃至于能够尽诸业道，哦，那这边这个还没有讲到这个成佛，因为他没有说法，哦，他在这边并没有说法，所以等于就是用那种慈心的能量，哦，来感化众生。那下面呢才会谈到，哦，他的那个慈心的能量的展开，哦，好，这边就是善财要请法了。那我们来看善财请法。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这个善财就请法，哦，这个善财请法一定都会说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哦，这就我们说的等于就是有心，哦，有心要来学，哦，之前有同学问说是不是每一餐都有讲，每一餐都有讲，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哦，每一餐都有讲，哦，等于就是他去参访每一位善知识，他真的都是抱着那种勤恳，哦，然后是非常有心要去学法的。好，然后大光王他证得的法门是什么呢？他就是进修菩萨大慈床行，满足菩萨大慈床行，等于他从发心以来他修的都是大慈床行，哦，乃至于圆满。这个满足啊，其实就是指他圆满，哦，他以大慈床行作为他的修持，而且他也圆满这个修持。那禅观大师说什么是大慈床行呢？就是大慈手出离染圆满，哦，这个床啊就是超越的意思。我们说高举法床嘛，所以床它就是有那种突出的意思，所以它这边这个手出啊，其实就是解释这个床的意思。那另外呢，它也象征这个慈悲，哦，是一切行门最优等、最上等、哦，最极致的这个法门，哦，大慈悲是最突出，哦，最突出的行门。那有大慈呢就能够离染，哦，那也可以说离染就是能够超越，哦，能够突出，哦，所以这个大慈床行啊，它的内在含义就是象征它的慈悲能够超越一切染污，哦，然后这位善知识也圆满一切慈悲行。 好，然后下面就要讲他是怎么修得好这个大慈床行。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因为下面那一段很长。好，这边就是他得法的因缘、哦、那他怎么证得这个法门？问难此法，思维观察，修习庄严。其实这个就是闻思修、哦、等于他一开始先听闻了这个大慈悲法、哦、然后他就如理思维，然后这个落实到修行当中。那个弥勒菩萨也是，弥勒菩萨就是修那个慈悲三昧、哦、弥勒菩萨也是一开始就是听闻那个弥勒菩萨，他的意义就是慈氏嘛、哦、那他一开始就是听闻了那个，其实就是听闻弥勒佛，弥勒佛就是大慈如来、哦，然后就是听闻大慈如来讲那个大慈三昧、那个全名很长，那简单来讲就是慈心三昧、然后 他就很感动，然后他就累劫以来、都是修慈心三昧。那我们这个大光王也是、他就是修慈心三昧。好，然后下面就是讲他在这个大慈床行、哦、这个法门它能够展现出来的这个妙用。那我们来看这一段。
善男子，我以此法为王，以此法教士，以此法摄受，以此法随处世间，以此法引导众生，以此法令众生休息，以此法令众生去路，以此法与众生方便，以此法令众生休息，以此法令众生起息，以此法令众生安住思维，诸法自性，以此法令众生安住慈心，以慈为主，具足慈力，如是令主利欲心、安乐心、安隐心、摄受心，守护众生不舍离心，拔众生苦不休息心。我以此法令一切众生毕竟快乐，恒资愿语，生无诸苦，心得清凉，断生死爱，夭征法乐，离烦恼垢，破厄业障，绝生死流，入中法海，断诸有趣，求一切智，尽诸心海，生无坏性。善男子，我以住此大慈床行，能以正法教化世间。
好，这一段就是他以大慈床行这个法门、哦、以这个法门来摄受众生。那不只是教导众生，那也不只是以这个慈悲心来度化众生、哦、而且呢他也以慈悲心让众生能够等于证得解脱。好，然后下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大慈床行能够让众生无有恐怖。那这个对应到那个我们说布施啊、哦、前面他不是有财布施吗、哦、那这边就是对应到无畏施、哦、也可以说就是无畏摄。然后下面还有财宝摄、哦、然后再来就是、哦、再来下面再一我们待会再看，我们先来看这两段，这两段。这边就是无畏摄，好、哦。
善男子，
好，这一段就是财宝舍，好，以无量财宝来摄受众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好，这一段是这个随机片摄。好，所谓随机片摄，就是随众生根基，好，然后能够一切的都能够摄收，好，就是能够契理契机来摄收众生。好，那能够住在妙光城的人呐、啊，其实都是这个。其实都是有发大圣意，哎，这个是大光王，大光王他发大圣心哈、哦，来教化跟他永缘的众生哈、哦。但是就是这些众生呢，因为他们每个人各自的这个心性品德不一样啊、哦，还有福报不一样，所以他们所见到的妙光城也不一样。好，所以之前我们看这个妙光城非常庄严呐、啊，那个其实是从妙光王哈、哦、他的依报来讲，好、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具足像这个妙光王他的这种心性能量的话，好、哦，那你所见到的就是跟妙光王一样的庄严，好、哦，那如果没有像妙光王这样的一个。心性品质跟福德的话，那就会所见不同，就会因人而异。所以有的人见妙光城啊是小城，那有的人见就是大城，这个是空间，就是看你的心量广狭，心量大的看到的国土世界就是广大的。然后有的呢看到这个妙光城的地是土沙、哦、有的看到是众宝庄严、哦、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说华严经第一品那个叫做什么世祖妙严品、哦、世祖妙严品佛陀他就是坐在印度菩提迦耶菩提树下。好，那我们一般人看到那个环境就是飞沙走石啊，就是这个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啊。可是佛成道之后呢，这个菩提迦耶瞬间转变成金刚宝地啊，然后那一棵菩提树呢也转变成这个七宝琉璃的树啊，所以。高能量场的人啊，高能量的灵修者，他们所处的空间环境啊，跟我们这个凡夫众生所见其实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肉眼凡夫，那他们开了慧眼哈、啊，像佛证悟，那他开的是佛眼，所以他们所见到的就是佛眼的国土庄严哈、啊。好，所以这个就是福报、哦、福报不够的人看到的地就是土沙为地，所以这个一二跟三四其实它跟这个人心的这个关联性啊，一二比较是属于那个心量的问题、哦、那三四呢比较是属于福德、哦、福德大小的问题、哦、 后面都比较是福德的问题。好，那这个圆墙就是矮墙，好，有的看到的这个矮墙就是土堆起来的。好，那福报大看到是珍宝，好，堆起来的墙。然后再来，这个就是跟心烦恼七八跟心的烦恼有关。好，看到这个大地是高下不平，好，这个通常就是那个心分别心很多，好，或者是有高慢心，好，骄慢心，所以就会有高我高你低，好，这种高下差别。那如果没有高慢心，好，那心是平等的话，那他所见到的大地，好，就是平等的，就是平坦的。好，然后再来这个建筑物，好，建筑物有的看到是土木所造，好，有的就是庙宝，这个也是跟那个福报，好，跟福报有关。好，那这个是从果来讲，好，你会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医报的这个显象，好，这是从果来讲。那下面是从因来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好，这个就统说。好，我们刚刚是分别说，好，那这边就是统说，怎么样能够见到这个妙光城它的这个相好庄严。好，那就是要有这些条件，心清净，然后要有善根。好，那供养诸佛就是最大的福报。好，要培福啊，快速培福啊，就是广修供养。好，那这个供养诸佛，这个佛的解释有广跟狭，狭的话那当然就是指佛嘛。好，那广义的话，众生都是未来佛。好，所以供养诸佛呢，这个有的论著的解释，好，就是说等于是广修供养一切众生，好，这个都是供养佛。好，然后还再来就是有求道的心，好，发心求道，然后也以一切智，好，圆满智慧为究竟处。这边的一切智就是指圆满智。好，一般我们讲一切智啊，通常是指那个根本智，也就是空慧。好，那这边呢，它是指圆满智，因为它是要作为究竟处，好，所以它就是指那个一般我们说的一切种智，好，就是具足道种智这些。佛法这个佛经它的词汇啊，同一个词汇它在不同的地方它的用法会有不同的含义。好，就好像空，这个在般若系的经典跟在如来藏系的经典，哦，它对于空所赋予的内涵，哦，就会不一样。那甚至是般若系的经典，这个一部经当中它会因为上下文，哦，那空的意义它的内涵也会不一样。哦，所以这个佛法有时候难就难在这个它的解释其实不是很死的，哦，那你要掌握的是它的那个核心，哦，然后你要看它的上下文，哦，来判断。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跟善知识有缘，哦，曾经为善知识所摄受。哦，好，然后下面就是要展开，哦，这个妙光王他以他 他录慈心三昧、的一个具体的境界展现。对对，他的法门。
那众生也是这样吗？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具足这些条件的话，其实你也是
对对，所以要能够成为弥勒的弟子，要守十三业。你如果不具足十三业，那就好像你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出生，你也见不到他。所以要能够得到弥勒菩萨教诲，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十善业具足。因为这个弥勒菩萨是慈心嘛，慈心三昧，所以他的特质就是与乐。所以他的那个跟他有缘的众生基本上不是悲苦的众生。那释迦牟尼佛他的发愿不一样，释迦牟尼佛他的发愿是特别针对秽土众生，所以秽土众生才能够蒙，才有等于就是有机会得教化，是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发的愿就是要在五浊恶世成道，可是弥勒佛发的愿是那个。就是比较是属于慈心的教化，所以要跟弥勒佛有缘的基本上是要比较是没有悲苦，福报要比较大，所以要具足十善业。所以这个就净土中来讲，其实要能够往生到弥勒净土其实比较难，因为十善业我们以为好像很容易，其实不容易。对啊，这个像净土只要念佛号、尤其就是你临终能够念阿弥陀佛，然后有信愿的话，基本上就能待业往生。可是像那个弥勒佛的话，你的业要比较轻，不能像那个阿弥陀佛净土可以带，甚至是重业都可以、甚至带重业都可以，只要你有那个临终的时候有那个大忏悔心、然后你有那个深信，你有很深的信心、然后你有大忏悔心，就是对你所造的恶业有大忏悔心，那虽然有这个罪业，可是因为你有大忏悔心，然后你以信心是可以往生西方。可是如果要去都算内业、那不容易了。你的业不能那么重。你要十善具足，甚至我看过有的法师他们这个提出来说要去都算内院的话，至少要有那个欲界定，至少要有这个禅定，达到欲界定的程度，所以要去都算内院不容易。那你如果说要等那个弥勒佛下生的时候你也要去他那个世界的话，那更遥遥无期，你能不能去到都不知道，因为你在这么多次轮回当中，你是不是又造了很多恶业，就更没有把握。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还是比较提倡去西方，比较容易有把握。这个慈心三昧啊，它主要是与乐，跟悲不一样。悲是拔苦嘛、所以这个慈心三昧它的重点、比较是这种，其实或者我们可以说那个罪业没有那么重，才能够用这个娱乐而不用拔苦的方式、那罪业比较重的话就要用拔苦的方式，像释迦牟尼佛他就是 比较是悲心深重。好，我们一般如果比较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的话，释迦牟尼佛就是悲心深重，然后弥勒佛就是慈心，慈氏菩萨，这样可以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好，下面那个大光王就要展现这个入慈心三昧他的这个威神力。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诶，这一段陈观大师没有疏抄哦，陈观大师这一段没有疏抄，那我们应该继续看下面啊，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啊。那这边的重点就是这个要能够展现这个大慈悲力的度化众生方式啊，其实是要入三昧大定啊。那他这个三昧大定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坐上禅就是要在定中才能展现，而是他们这种其实就是他的那个心啊，其实是动静一如这个所谓三昧啊，其实就是专注，就是那个心就是能够收摄于一境那不管你的这个身是什么样都可以那心专注于一境，我们就可以说是入三昧所以像华严很多菩萨就是入什么游戏三昧啊这种就是他在这个行各种善巧方便游戏教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心是安住在，譬如说像大光王，他就是安住在这个大慈大慈悲上。好，那他就是以大慈，以这个慈心为首然后来展现出随顺世间随顺世间的各种心行。那当他进入这种慈心三昧的时候众生的各种恐怖心都会消灭。讲到这个我们就想到那个谁，那个德雷莎修女那个这是西方的那个量子理论他们做的实验就是那个德雷莎修女他的那个能量场，这个上次我们不是有跟同学讲那个世界上最快乐的那个仁波切，我每次都叫他明珠多杰，结果说是叫什么明就永给对，明就永给。因为我接触他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翻译叫明珠多杰，所以我都习惯称他明珠多杰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他那时候33岁，我那时候40几岁我记得我那时候每次上他的课都有非常快乐的能量，每次上他的课你就很自然的内心就是充满了一种愉悦就是很大家就是很快乐。刚刚我们讲德雷莎修女，他们就是那个就是量子物理学他们有去考察嘛，有去做实验嘛所以刚刚又为什么又讲到明就永给仁波切就是因为他有去套那个仪器然后测出来的那个能量波那个能量波就是 高能量，非常高的能量、哦、那而且他们觉得，因为他们在那边弄来弄去啊，拔来拔去啊，贴来贴去，那些工作人员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都觉得哎呀，他们都觉得这样子一直弄一个修行人嘛。结果那个测出来的那个仪器，它都是非常高的能量，然后甚至呢它入慈心三昧、哦、因为密教有修那个慈悲观、哦、自他交换、哦、这种 慈悲观，它入慈心三昧的时候，那个表是爆破然后他们被爆破之后，他们想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又帮他再弄一次、哦、然后那个明就勇给仁波切、哦、他始终都是那个很宁静、哦、不会有不耐烦、哦、然后再弄一次，然后他再进入慈心山呢又爆破所以他们那个能量表，那个慈心就是慈悲，好，是上千的能量，我们一般人是250我们一般人的能量场是250，如果我们是负能量就会这个下降，那如果有自杀倾向的，那个能量场只有5，就是不想活嘛、哦、然后他们就是统计了上万名，好，上万名各种种族、各种这个文化、各种阶层的人，然后他们就有做出一个能量表，然后他们那个德雷莎修女，好，他们有做能量，然后他也是那个500-600，好，500-600，然后就是他们有一场那个叫做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好，不是要颁给那个德雷莎修女、然后在那一场颁奖典礼，那个本来大家吵吵闹闹的，各说各话什么的，结果德雷莎修女进来之后，大家就那种烦躁的心就安静下来、然后甚至可能本来有一些这个要争执的心、也祥和下来。好、这个其实我还想到之前我看那个人生杂志，就是法鼓山的一个杂志，他们那个杂志去采访一行禅师前几年过世嘛，他去采访一行禅师，然后他说一行禅师给他的震撼、啊、是在他那个一扭开门，那个一进去那一刹那，那个整个的那种宁静的磁场让他整个人祥和下来、他本来这个在外面这个吵吵嚷嚷啊，很烦躁啊、哦、然后后来就是他可以进去，然后他说他一开门进去，那个整个的宁静让他整个人，就是他那时候体会到什么叫清凉，他真的体会到什么叫清凉。然后他说他采访的那2小时，他前所未有的那种宁静祥和清凉的感受，然后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2小时。好，所以那种修行人，好，他们的那种新的能量场，好，尤其是高能量场，好，就是能够让这个众生各种烦恼心悉自消灭。好，真，那就是磁场啊。其实磁场，那个就量子物理学来讲，它其实是可以解说的。好，他们就是说，其实人事物都是由微小粒子组成。好，早期不是说是什么量子、质子、中子，那现在发现更微小的粒子就是量子，然后他们发现的量子呢是不断在旋转，那它旋转的时候就会释放出频率， 那它释放的频率就会产生能量波，那个能量波就会形成一个磁场。那不同的人事物，它的那个量子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波不一样，所以就能够测出这个从5到1000不同的那个能量波。我们都会被它影响，我们会提升，可是我们提升大概就是提升提升一段时间。我不是昨天有讲，我昨天在，因为昨天我们上实地品，好，哎，为什么会讲到那个啊？哎，我也忘记了。我也有经验过，好，就像我去上明就勇给仁波切的课，好，可是我上课啊，那个只有一天，因为那离得远。那像我跟上师，那是一对一，那个能量场很强，所以维持一个礼拜。所以我们不是自己转变我们的那个量子频率。所以我们接受到高能量波，我们大概就维持一段时间。可是如果说我们在维持那一段时间积极的提升自己的那个量子的话，那我们如果能保任，我们就也能够提升到那个高能量波。像那个他们还有做实验，就是在那个各大城市，好，然后以一定比例的人来进行禅修，好，譬如说这个纽约10000人，好，然后他们就以这个1000人，好，然后来进行那个对这个城市爱的祝福，好，或者是这个和平的祝福，总之就是内心观想，好，这个城市给予他这种善的能量。然后他们实验，只要是有一定比例的人数，好，然后在进行这个禅修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犯罪率整个下降。但是这些人呢，一离开之后，犯罪率回升，甚至有的犯罪率提升。好，那这个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可是如果就我们佛法来讲，就是等于众生的业力没有断，那只是延后。所以我们祈请佛菩萨护佑我们啊，其实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讲，这个我们譬如说这个业力看起来好像暂时没有，其实可能有时候只是延后，不一定真的没有。那就是说我们念佛啊，这些就是要去等于真的去忏悔，而不是只是求佛加倍然后就没事了，然后继续造恶业。那求佛加倍之后，等于就是忏悔，就是不再造了嘛，真心忏悔，等于就是对自己有这些这个恶念啊、恶行啊、真的有大忏悔心，从此不再造啊、这样子，这个业力大家才会转。好，那我们就先下课。这个刚刚我们不是讲到那个高能量场啊？这个同学说，如果跟高能量的人在一起，那是不是就可以提升？刚刚我们讲不是就是只有一段时间啊？那其实我刚刚下课，我又想到这个《阿弥陀经》啊，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说“与诸大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等于就是你都跟高能量的人在一起，好，所以那个量子物理学他们也有讲说。如果你想提升你的境界，你就都是跟高能量的人事物在一起，那你接触的都是高能量，你 不断的在这个高能量的熏习当中，你就也会处在高能量当中。那像那个人事物啊，他们说像连书啊、音乐啊，这些都有能量。所以像佛经这种都是高能量、就是讲真理的书都是高能量、那如果看那些不好的书就是会拉低能量、那刚刚同学讲到那个大圣是不是佛说，因为有同学、就是说到这个有人学佛很久、久到这个就会听到什么大圣非佛说的说法这个我们就是要说大圣非佛说的说法其实是人借由文献考据，然后以时代来这个否定大圣经典出土的时间、在华严经啊这个它出土的这个时间一般如果从文献考据来讲，它是在佛灭后，等于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才有的经典。可是如果从这个华严经本身来讲，华严经是佛最早说的法，而且佛是针对法身大士说的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大圣非佛说他们的立场其实是站在人的角度，以人的头脑去思维判断，以人的时空去否定非佛在人间的时空的经典。可是佛在那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个佛他就有上天上去说法、阿含经里面都有记载、然后佛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不是那个有弟子去迎接他，然后什么弟子啊我忘记了，是莲花比丘尼吗？不是，就是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对，莲花色比丘尼，他就是跑第一个，然后见到佛，他就说这个等于就是他是第一个见到佛，然后佛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是须菩提，因为须菩提本来也想说要去接佛。可是他就想说应该是要跟这个佛的法身相应、这个才真的是最真心最诚意的接佛、所以他就入这个空性，所以佛说那个第一个来接他的是须菩提。所以佛在其他时空说的经典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如果我们用人的时间空间去考虑的话，人看不到。那很多经典其实像华严经，佛是上升到刀立天宫、上升到这个四个天说的法，所以如果我们用人的考据来否定佛经的话，那很多那个高能量的境界你都要否定了。对啊，所以这就是看你累世熏习的根器。像华严经就有讲为什么善财童子能一生成就，就是因为他的过去生他都是修普贤行。他就是分成三个阶段，过去叫见闻位、然后我们看到的善财童子这个是解行位、 好，那他在见闻位的时候，等于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好，就是听闻，好，等于是闻的阶段，好，见闻就是听闻的阶段。那他熏习的都是普贤教法，好，都是大圣教法，然后都是这种圆顿大法。所以当他进入解行位的时候，等于就是说他熏习已经快成熟的时候，然后当他到解行位的时候，他在接触这个华严大法、普贤大法的时候，他马上就进入解行位。那进入解行位，他的那个修行就是华严顿教的一行则一切行，一切行则一行，就好像我们讲那个三地菩萨的禅修，不是有那个什么总修总发，好，或者是一修总发，好，这个都是跟你前世怎么修有关。好，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就是很契机什么法，好，或者有的人一修什么法就上手，其实跟他过去生都有关。那我们这个能接触大法，当然不要放弃呀。因为这个等于就是让我们的在见闻位的时候，等于累积的是大法的资粮，这样子我们修道就会比较快。如果进入解行位的话，修道就会很快。那如果这个我们熏习的法，这个我们说啊，以前我们也有跟同学说，在那个解门上要广学多闻嘛，所以我们其实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其实什么都可以听，不管大圣小圣，其实不要有那个法执，如果说你执着你的那一门法，其实你就陷入法执，然后你去排斥其他的法教的话，其实这会限制自己，等于你在其他法门你就关门了，你就阻断了那个缘，阻断了善缘，所以我们在解门要广学多闻，要打开心量，各种法门它的这个优缺点都要了解。可是行门真的要一门深入，那这个如果这个你修小圣的话，你就要有把握自力成就。因为小圣他的特点就是他在这个修行上很扎实，他真的是很扎实。可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那个法门很扎实，可是我们用不上力。就是说你能不能真的用了他的方法能够断见思恶惑，断生死烦恼，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学这个法门你又只有这一生，你没有断烦恼的话，你死了之后轮回。那小圣圣者他们修这个法，他们是证阿罗汉，从此不再生死轮回，所以这差很多啊，所以我们末法时代众生，你要知道就是你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末法时代我们要了解自己，还要知道我们这一世能掌握的是什么。我们这一世能掌握的就是好不容易学到佛，一定要解脱生死啊，否则又轮回，你不知道下辈子你又轮回，你遇不遇得到佛法。如果你没有遇到佛法，那你的恶业如果又起现行的话，你造恶业那又轮回很惨呐，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一生能学佛，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生能达到的目标，能达到的成果是什么。你如果能够断见思恶惑，那我赞叹你学小圣，好，可是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如果你没办法断见思恶惑，你要知道怎么样能够了脱生死。所以为什么末法的大德都鼓励大家这个往生净土，原因就是这样，因为这个 虽然有的鼓励大家这个来世再做人啊，就是发愿做这个人间菩萨，哦，有的是提倡这样，可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个，你来世能不能够为人，你的业力是人生的业力吗？然后第二个，你真的如果有人生的业力，你能不能遇到佛法？这个时代是越来越糟糕，欸啊，不是越来越好，欸，下一世再来，你看我们这一世已经这个，这叫什么？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就是我们的科技呀，啊，发达到这个叫做什么？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好，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就是那个六尘六境已经非常繁乱，跟那个小圣时代完全不能比了。小圣时代很清净啊，没有什么诱惑啊，所以大家的心比较安定啊。所以小圣时代他们很快就能修正，其实环境是正法时代啊。好，我们末法时代你要靠自力啊，除了本身根气就很漏裂，再加上外在六尘六境非常的这个炫惑，啊，所以末法时代要修正不容易啊。那如果你又发愿下一世再为人，那个时代更乱啊。佛说那个灭法时代是那个草木都是兵刃啊，你随手抓的草木都是兵刃，可以直接杀人的。所以越末的时代是越乱，越不可能修正。所以像我的立场是绝对不敢再轮回，绝对不敢那个发愿再来为人，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就是说学佛其实要很清楚自己的程度，自己的状况，要认识自己，好，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想我学佛哇，我比一般人厉害啊，这个学佛最重要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对呀，啊，对呀，啊，而且这个你如果像去西方，你这个有程度之后，你再回度娑婆，那时候你是有智慧，而且你有能力。好，等于就好像那个你想救人，可是你自己都不会游泳，那你跳下水，结果不但救不了人，还要浪费更多人力资源下去救你。好，所以这个一般鼓励这个在发愿为人，说真的，就佛法立场，其实不是很适合。因为等于都是溺水的人啊，溺水的人再来生死大海中还是溺水啊，
自己先成佛然后再度众生。
对，不然至少你成为登地菩萨，啊，你已经那个证悟真理，那你再来人间的话，那你是就是很清明的，好，不会被这个烦恼左右，好，你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好，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你自己不会走错，你也可以告诉别人怎么走才是正确的。所以
老师，我非常了解我自己，我早上两点半起床，我7点就去睡回头觉，
好，
到现在再来
听，好，很好，好，了解自己不是了解自己几点几分的生活作息，是要了解自己内在的那个心性，内在的那个心的品质，好，烦恼怎么样，程度怎么样，好，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发愿去西方，啊，这个 这个才是安全安全的做法。
亲近阿弥陀佛。
很好很好。好，那我们下面来看大光王入定之后他的那个 慈悲三昧、哦、他的那个影响力能够造成怎么样的震撼程度。好，这一段就是讲这个大光王他入慈心三昧之后、哦、他的影响力、哦、那首先这个尘的内外六种震动，我们说这个圣者啊，他们让这个外境震动啊，他的法义其实就是抖落众生的这个业障烦恼、哦、像这个佛说法前、哦、会放光动地嘛、哦、那放光等于就是用光明照破无明，照破黑暗、哦、那动地呢就是抖落众生的烦恼障碍。所以这个大光王啊入定首先现的就是这个震动、哦、等于就是抖落众生的烦恼业障。好，然后 下面展现的就是最神奇的景象，建筑物都向大王敬礼。这个应该是一种能量场的一种形象化吧。啊，就是我意思就是说，那个如果我们凡夫大概看不到这个建筑物向王敬礼。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有那个执着、啊、等于就是说前面不是有一段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根性、啊、你就会看到不同的镜像、啊、所以能够看到这个 建筑物跟王敬礼、啊、这个其实应该是高能量场的才看得到、啊、但是这边就是表示这个大光王他的慈心三昧、哦、等于就是情与无情、哦、同源种子。好，然后下面就是这个有情众生、哦、那包括城内的人、哦、还有城外的人、哦、都向大光王敬礼。这个第三个春迎城邑，这个就是属于城外，就好像这个住在台北市、哦，它就是属于城内，那住在新北市就是城外了，哈。所以这个第三点这边就是属于城外，哈，城外的这个居民。然后下面呢，这个第四个就是等于是非人，哈，鸟兽众，哈，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磁场。然后再来是自然界，哈，山原草木，哈，这是自然界。然后泉水、哦、这个彼池就是蓄水池、哦、总之就是水流、哦、然后再来就是天龙八部、哦、龙王跟天王、哦、就是天龙八部，然后他们就是供养、哦、前面这个山河草木或者是居民、哦、都是敬礼、哦、以礼敬表达恭敬心。那天龙八部呢，这边就是供养、哦、除了恭敬还有供养。然后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伊洛婆奴大象王、哦、这个是那个第四王他的坐骑，第四就是我们说刀立天的天主、哦、那刀立天天主就是对应到我们民间的玉皇大帝、哦、那这个刀立天天主我们又称第四天王、哦、那第四天王他的那个坐骑是大象王，那展现出神力，威神力。好，那这个大象王等于就是广行布施对这个大光王。 好，那除了天龙八部，另外下面这边都是属于那个一般我们认为就是属于比较好像是类似恶的神、哦、罗刹王啊，夜叉王、哦、这比较属于护法神啦。如果转变成这个佛教、哦、就是说他们为佛法所收摄之后、哦、他们就是转变成护法神、哦、那如果没有皈依佛法的话，就是比较属于恶神、哦、好，所以第十这边都是等于还是有恶念的、哦、有恶念的这些部分的众生神众。好，那承观大师对于这一段他说就是属于显定业用、哦、就是他以这个慈悲三昧的大定、哦、然后所展现出来的这些事业跟妙用。那影响呢是包括情与无情、哦、不只是有情众生、哦，无情的这个草木啊，或者是建筑物啊，哈、哦，贤臣圣意，哈、哦，通通都能够蒙获利益。那这个就是同体大慈，哈、哦，物我无二，哈、哦， 就是没有分别心，所以一切普论，好，他的这个慈悲心，好，一切普论。
您讲的这些是佛陀那时候的时代的。
哦，好，好，很好。不执着就没事。对，最怕就是你沾沾自喜，觉得说哇，我好厉害哦，然后就一直想说下一次再来感应一下吧，那就很危险了。好，所以这个有经验就好了，好，就不用特别去在意它。好，好，那。这边说，如世间王得合乾坤，则灵凤来以宝璧成瑞、啊、就是说，就算是世间、啊、世间的国王，如果是一个人君的话、啊、那只要他的这个德恨是合乎乾坤，因为乾坤就是等于阴阳，啊、阴阳调和、啊、等于就是如果这个是。世间的国王他的德行就是很慈忠、哦、很 正道、哦、这个阴阳相济的话，那这个麒麟啊凤凰啊、哦、都会来朝拜他、哦、然后甚至呢这个很珍贵的这个碧玉、哦、什么像和氏璧啊、哦、这些都也会这个被发现、啊、然后都会这个敬奉、啊、敬奉给国王。好，那世间王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瑞相，何况是出世间、啊、何况是出世间的这种慈心三昧，所以呢这个草木啊都会恭敬礼拜、啊、好，其实像我们看到万事万物都是那个固定不变，其实那个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心，好，我们的执着心让万事万物都执爱化，那没有执着心的人，他们看的万事万物其实就是不断在变化的、啊、就是能量场，好，它是不断在变化，所以这个草木屈膝呀、啊，好，或者是这些事物啊，它会恭敬顶礼啊，其实就是那个能量场的变化。好，好，下面就是圣境分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等于就是要推荐下一位善知识。 好，我们先看到这边啊，这边就是这个八行啊，更进一步啊，要往九行啊，第九行迈进啊。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要更像高盖一样，它下面用了很几个比喻，比如说你要能够为众生这个搭起高盖，这种更广大的这个慈悲心来普应众生，那下面就是有很多譬喻。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你要能够让你的慈心三昧更广大的话，那就是要去参访下一位善知识。好，然后前面就是总说他的解脱门，他的解脱门就是大慈为首，随顺世间三昧门。那一般我们都简称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只是他的这个慈心三昧呢，这个展开来就是这个能够随顺世间，能够随顺世间。好，然后陈观大师这边解释说，慈本为物，这个物呢就是指众生，慈悲心啊，其实就是因为想要帮助众生，想要与众生快乐，所以呢所以称为顺世间，就是为了众生嘛，所以就是这个慈心呢就是能够随顺，随顺众生，随顺世间。然后他的那个法门在前面是叫大慈床行嘛，所以陈观大师这边又回扣到那个床，就是这个慈啊是高出众行，在一切修行当中这个慈悲是最为上首，所以呢他的法门叫做大慈床行。好，然后我们这边来看李通玄长者的论。李通玄长者这边说，大光王禄菩萨大慈为首三昧，他的内涵是以无依之智入等众生心，与之同体无有别性。所以这个像我们刚刚一直看到的都是在慈悲心上，比较容易忽略那个智慧的部分。可是这个第八这个阶位，我们上礼拜有讲到，第八这个阶位它是证入佛境界的一个关键阶位，那这个阶位等于是真正的具有佛智。那在之前呢，他其实还没有等同于佛的智慧，所以第八这个阶位之后，他可以说才是真正这个以智来持修。虽然他的行门是以慈，以慈心为他的这个修行重点，可是其实呢，他是具足了智慧的慈，尤其是这个第八行，第八行他就是已经证得佛智，所以这边说无依智，这个无依啊，就是他是无所凭依，就是不是因缘而成的智慧，等于就是本质具足的智慧，也就是那个佛性的智慧。这种无依的智慧呢，它像我们凡夫的智慧都是听了之后有点长进，然后之后又会忘，我们这种就是有依，读了书就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是有依。那真正无依的智慧就是这个 自信本质具足的智慧。那这种无依智呢，它其实是法界体性智，所以入等众生心，因为是法界体性智，所以它就是体性的智慧，所以就能够这个平等，就是跟众生心是平等的。 是跟众生心是同体的，好，不是另外，不是另外的这个，不是另外的这个质地，好，所以不只是有情啊，无情也是同一体性。那他所入的这个慈心三昧啊，就是以无一智为根本，好，所以呢，这个以这种广大体性的智慧为根本，好，这样子所入的这个慈心三昧，好，他的那个深广度，好，深广度就是不是只是一般泛的慈悲心。所以不管是有情还是无情，好，悉皆归流，因为这个就是众生的本性，好，所以都会归流，就是还归，好，还归本源。所以这个树林低枝起手，好，叶叉罗叉皆悉习恶，好，就是本来是属于这个恶神的，好，他们的恶念也会降服。那这个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无一智，以明智随一切众生，皆与同其业用，一性无二，哦，就是因为他的根本是那个无一之智，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八这个阶位，他就是证入，哦，证入佛智，哦，等于就是说证入那个我们本具的智慧。那这个就是一切众生同一体性，好，同一体性的智慧。好，下面说圣智无心，以万物心为心，好，就是这个圣者啊，他们没有这个我的心，好，没有以我为中心的心，好，他们都是以众生心，以万物心为心，因为他们就是在那个体性心当中。好，那这个体性心就是法界体性，好，所以就是以众生心为心。所以呢，同体大慈悲心与物同用，好，就是这个同体大悲心跟众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体性，好，那其实就能够降服，好，能够发挥一切的作用。以自净大慈法何如此，好，这个就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好，当你进入这个智慧的境界，好，这个无缘大慈的境界，那法尔如是，好，就是法界体性就是这样。所以理通玄长者等于这边就是说，你不要看到经文说什么建筑物也顶礼呀，哈，草木山河都顶礼呀，哈，然后这个万流归巢啊，好像是神话。他说这个不是神话，这个就是体性的境界，好，因为就是还归体性，好，所以这个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展现。那他下面就举说，就像是莲花藏世界中的境界，静坐佛事，以示自净。所以这个大光王他所展现出来的境界是智慧的境界，我们就不能用凡夫的眼光去看。如果你用凡夫的眼光去思维，那个就像是刚刚同我们说大圣非佛说，就是把那个高能量拉低了，好，拉到我们的层次，然后你说没有那个高层的境界，好，等于就是用我们这个狭小，就好像那个井底之蛙，说天只有这样一小块，就只有那个井的大小，好，然后你就说没有井之外的天，好，这个就是用我们凡夫的眼光，凡夫的格局，凡夫的境界去否定，去否定其他了，好，所以李通玄长者这边就是说，这个你不能用凡夫的眼去看，你要知道这个是智者的境界，好，是圣人的境界。所以啊，这个学佛啊，这个不要轻易毁谤， 好，这个罪过其实很大，因为你以为你好像很厉害，可以评断，好，评断是非真假，可是事实上其实是自己的智慧不足。好，那你做的这样的评断，其实是你断了跟那些的缘，断了跟那些的善缘。好，所以这个我听过一个法师，他就有讲过，他说那个你对于你还不能相信的部分，你就把它搁置，你不要用否定的方式，好，你就存而不论，好，不要去评断，不要去评断它的是非对错，好，你就搁置，好，存而不论。那你不否定它，这个当你没有断了跟它的缘分的话，好，那有朝一日这个什么回小向大，或者就是说有朝一日你有缘分的时候，你就可以连起来。可是如果你断了，你断了他的缘分的话，那就很麻烦。好，这个所以为什么说诽谤这个佛法，这个罪很重，不是佛要去判定你的罪，而是你从此就是只能到你设下的那个层次，你不能够再提升更高层次，因为你否定了，所以那个你诽谤的那个更高层次的部分，你从此就斩断了晋升的机会。好，所以李通元长者这边说非情所为，不是我们凡夫的情事所能够达到的境界，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用凡夫的情事去思维理解乃至于否定。好，在看这些神圣境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拉高自己的格局，要拉高自己的层次。你如果不拉高，你用凡夫的层次去思维的话，这个我也听过有法师说华严经是神话，这个其实都很可惜，因为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个非你思维的境界并不一定不存在，那你把它当成神话，甚至是诽谤，这个其实都很可惜，所以要认清自己，就是我们说你要认识自己，你要认识自己，其实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情事是到哪个程度，你要认识自己，然后对于非你程度以上的这个人事物，不要轻易下断言。 好，所以这一餐的善知识啊，这个我们一般说慈悲心是比较跟我们的情感，是属于小爱化为大爱嘛，所以是比较跟我们的情感有连结。那李通玄长者这边就是说他的这个慈悲的这种大情啊，其实是以字来导情的，所以他的这个情感，这个一般我们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其实更深层的内涵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了法界体性智，所以才能够达到这个骗虚空骗法界的这种慈悲大爱，所以才能够令有情无情都能够随智回转，都能够这个不是只是一种慈悲的感化，是能够把你导向清明的智慧，所以这位善知识他不只能够感化你，还能够教化你，在这种高能量的提升作用之下，甚至最后能够达到这个一切智，我们刚刚有看到经文圆满一切智。 好，再来就是要讲这个第八这个阶位。好，第八这个阶位呢，就是能够对治自卑不自在障。刚刚我们就是说，第八它就是证入那个佛境界，好，那个根本的佛智。好，所以呢，它自卑是圆融，好，自卑是双运的。所以大慈为首，智为先导。那在第八行之前，好，这边说以前是以慈修智，好，因为在第八行之前呢，还没有证入佛智，好，所以这个第八之前的阶位，这个虽然我们说证悟空性，可是它并不是开启了真心佛性那个内在的智慧，它是证入一个我们如果要勉强说它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所证的境界是空理，而不是内证真心佛性。所以呢，在这个第八之前证的其实可以说是外在的那个空性之理。所以呢，那时候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无依之智，并不是真正的法界体性智。所以在第八行之前，他的修行是以慈来修智。因为这个菩萨他们都是下化众生嘛，虽然说上求佛道，这个上求佛道我们就是说是求智，但是呢，这个上求佛道的智啊，其实还并没有真的证入佛智。好，所以第七之前他其实是以慈来导智。好，那后面这个第九跟第十这两个阶位，就是以智行悲，已经具足了佛智，来这个以智来行慈，慈悲心。我们先讲到这里，后面还有这么多，已经下课了。好，那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